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交给我们的教员，我们的郑弟兄。那今天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丰足人生”。好，下面请郑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昨天没有来，今天来的？也有不少哈，也有好几位哈，很欢迎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昨天跟各位跟他们要求过哈，希望你把你的手机关闭，这样你可以注意听讲。同时还有一个要求，我如果问你问题，你一定要回答哈。我的条件就是你不回答我就不讲了哈，所以呢一定要回答。那么昨天我们讲的是讲的是什么？我要问大家，
放飞梦想。
放飞梦想。今天讲的是什么？丰足的人生。我看见你们的海报是梦想跟人生，非常好哈。今天讲的是人生。那么弟兄跟我联系的弟兄也告诉我说，今天是主日，所以希望我的信息又要关心到基督徒，还要关心到慕道友，这很不容易哦。这个就经常我们在华人教会有的叫做培灵布道会，有没有？又要培灵又要布道啊？我试试看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专心的跟我一起来思想。丰足的人生，我想在座没有一位不希望得到丰足的人生，我们都盼望得到，都盼望得到。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人生才真正让你感觉到满足呢？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在你一生到你结束的时候，那你是有一种感恩的心呢，还是感觉到说这一生没有白过呢，还是感觉到哇，这一生充满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我盼望跟各位一起来思想丰足的人生哈。那么我用一个比喻给各位看，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北京，差不多都去过哈。有多少人坐过北京的地铁，也都坐过哈。那你晓得我要讲什么了啊？人生的旅途呢，好像北京的地铁一样啊。如果你坐过地铁，你就知道像这个样子是吧？呀，像这个样子，人生的旅途。那我特别要讲这个一号线，就是红线啊，横的那个红线。那么这可以代表我们人的一生，很有意思。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你会同意我讲的哈。那么好比乘坐地铁一号线啊，特别一横的那个，经过国贸大楼的时候，你羡慕那种什么，那种繁华，哇，真是羡慕。今天中国是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比全世界其他的大都市更繁华更美丽哈。但是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外表的繁华哈，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思想。所以你经过国贸大厦的时候，你感觉到哎呀羡慕，就羡慕那种繁华，也羡慕你有一个职位在那里面，也羡慕你的生活像那里面的人生活的一样。那么如果你经过继续经过呢，经过天安门，你想到什么？哇，如果我能够有了这么大的权力啊，住在中南海，那不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想到权力，人生在世界上追求的，如果按照一般人讲，莫过于是金钱，莫过于是权力，莫过于是爱。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你经过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会幻想，如果有一天我住到中南海去了，有那样大的权柄，那你该多好哈。那么继续走，我们继续走。那么以后经过金融街，哇，到那个时候你就想到什么？你又做梦了。昨天我们讲的做梦哈，但是你真正做了天国梦，是你得到主耶稣的时候哈。这里讲的梦想，你就梦想发财了。哪一个人不想发财？请举手。啊，都想发财啊！哇， 一个都没有啊，全都想发财。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发财啊，也觉得说金钱越多让你怎么样越有安全感啊。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金钱不重要，金钱真的不重要。我们俩夫妻吃的也不多，用的也不多，我们所有的金钱莫非是坐飞机啊，到各个地方去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你会发现金钱到你老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啊。而且我昨天跟各位讲，我们有四个孩子，我们告诉他们，有一天父母亲百年之后啊，你们不会得到遗产。哇，那不是很惨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孩子非常好，他们非常的懂得啊，他们都晓得从父母亲这里不会拿到遗产，所以他们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去发奋图强哈。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有出息，可以说是人家都很羡慕的哈。我们很感谢神，钱财不要留给儿女。我再说，如果你们愿意听老人言的话啊，你就听老人言，你就不会吃苦在眼前哈。你看王永庆走的时候，是不是为了争家产，哇，整个家庭四分五裂。最近谁走了？张国荣走了，是不是？长荣的老板，是不是？哇，争遗产又是争的死去活来。我可以告诉各位，你留钱财给儿女，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们知道有钱的话呢，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反目不认人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可怕。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把所有钱，如果我们百年之后还有剩余的话，所有钱奉献给神，一分钱不留给儿女哈。很多人说你怎么那么残忍啊？我说不，中国的父母是真了不起哈，把孩子养大了还要替孩子买房，晓不晓得？我想你们从中国来的父母亲一定知道哈，如果儿子没有房的话怎么样，娶不到老婆，是不是？你看他知道。儿子没有房的话娶不到老婆。我讲个笑话给你听，说不定你们也听过。说有一只小蜜蜂啊，那个一直追一只小蝴蝶，有没有听过？听过你就再忍耐一下，听我讲哈。他就追一个小蝴蝶，这个小蝴蝶就不喜欢他。这个蜜蜂觉得很奇怪，我长得那么帅，为什么你不会喜欢我呢？小蝴蝶，那个蝴蝶就不喜欢他。他拼命追，拼命追，没有追到。但是有一天，他听说那个蝴蝶结婚了。那么他就想打听一下，到底他跟谁结婚的？你想他跟谁结婚吗？跟蜗牛结婚。为什么跟蜗牛结婚呢？蜗牛有一个什么？背了一个房子嘛。所以蜗牛有房嘛，是不是？至少不要嫁给这个蜜蜂，是在蜂窝里面大通仓，是不是？哎呀，你可以看见今天的人真是很可怕。所以父母亲很惨。今天在中国的父母亲，我因为在中国住了两年多哈，就是前几年我住在中国两年多，我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在中国做父母亲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他们还要为的儿女要，哇，拼了老命要买房，让他能够娶一个好的妻子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是人追求的啊，想发财，我们都想做这个人，是不是？如果啊，不知道他是谁啊？知不知道他是谁 ？Warren Buffett， 他是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啊。他要买哪一个股票，一窝蜂的都去买那个股票啊。所以风烛的人生，你认为如果有个富爸爸就好了？我跟我的孩子讲，你不要期望你的爸爸是富爸爸，即使富也不会给你哈、啊。所以呢，你就不要期望。这是我们对人生的一种看法。继续走，我们坐地铁继续走，经过公主坟的时候，哇，羡慕那种华丽的家族。你们羡慕华丽的家族？哇，他们真是了不起的哈、啊。特别是在欧美这些 royal family， 哇，真是了不起。中国也有 royal family 哈、啊，你可以你自己可以去想象华丽的家族。但继续走，经过路。玉泉路的时候还雄雄勃勃， 还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一番成就，能够有一番成就啊。那我们看看，忽然有个声音来了，这声音说什么？乘客你好，八宝山到了，全体都要下车。什么是八宝山？晓不晓得？啊？坟地啊，是公坟啊，坟地。所以你可以看见，每一个人到这个时候怎么样？你不下车都不行，全体乘客都要下车。那你说那个时候怎么办？你所有的梦想可能都成为灰烬了哈。没有办法，我们不要去做那种梦。真正的富有的人生并不一定是那个，所以我们觉得说丰富的人丰足的人生一定是有幸福的家庭。如果你有幸福的家庭，我实在为你高兴啊。很多人不一定有幸福的家庭，很多人有破碎的家庭，很多人家庭真是四分五裂。我现在在休斯的福片教会做传道人哈，我们教会比较大，人比较多，那你就晓得人的问题也比较多。我上个礼拜一个礼拜去面对三个家庭的分裂哈，你简直可怕的不得了，简直可怕的不得了。所以你可以看见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期望的都是有什么美满的家庭，但是未必，你未必会得到，未必会得到。对不起啊，在座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的话，你就忍耐一下听我讲。我说奇怪，怎么大陆来的女士们都是很凶悍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哎呦，上个礼拜我三个家庭，我去处理三个家庭的问题，都是什么？这个太太说滚，她就滚了，她真的就滚了。三个家庭都是滚出去的，哇，让我想到很可怕。你们女孩子怎么那么可怕啊？啊，仁慈一点哈，仁慈一点。所以你可以看见丰足人生是希望有美满的家庭，但是未必，未必。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希望有很美好的人际关系，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都很同意，你没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你做不了事情。所以在中国流行一句话叫做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那没关系呢，那就有关系了。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讲究这些人际关系？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丰足的人生啊。人的一生，你可以看见，我这里已经给各位看到八宝山到了，我下面加了一句：人生必经之路，死亡之路哈，死亡之路。我就记得我五十岁的时候，我儿女们给我一个 surprise party， 你们晓得，让你惊奇的一个party 哈。那我一走进去发现什么气球，有好多气球，黑的跟银色的哈，黑的跟银色的一大堆气球。你想气球上写什么？说 Daddy you are down the hill。他说爸爸你已经走下坡了，五十岁就讲我走下坡了。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才可能他们又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party 啊，我就好吧，就让他们给我一个 surprise party。 我很高兴走进去，就发现气球全部都是黑的，连银色的都没有了，上面写什么 Daddy有way down the hill， 已经往下走，走了不能再下了哈。那我想七十岁生日的话，我一定不要他们过哈，因为他们过可能说你半截入土了是吧？所以七十岁生日我跟他们讲，我请客。所以我就请很多很好的朋友，也请了所有的儿女们一起来过生日。你看见没有？人的一生最终了的时候，实在是很可怜。你会不会觉得死亡？死亡是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八宝山，你一定要下车的，你不可以不下车，必定要下车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人生有上半场，所谓的上半场、下半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很畅销的书，叫《人生的下半场》。上半场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攀比，同不同意啊？
同意
啊。很多人都不同意哈，我希望你不会攀比最好，但是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攀比，会不会？会的。上半场比什么？比学历， 我的学历比你好，你的学历比我高，我出自名校，你出自什么？哇，都是在比学历，比什么？比权力，谁权力最大啊？比什么职位的高低？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职位的高低非常的重要，你在比职位，比什么？比业绩。你如果是做特别在这个产销方面的，你要比业绩，比薪金，看谁的高。你知道在美国的时候，在美国，我相信你们在美国很久，你们都知道，一般人的薪金会不会告诉别人？别人也会不会问？不会问的。但是你如果你刚刚从大陆来不一样，他们完全是分享的，互相分享的，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啊，很有意思，没有一点隐私，他们不把这个事情当隐私啊。那么有人到我家里去就说，陈弟兄，哇，你的家很漂亮，多少钱买的？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会问你？我就跟他讲，没有多少钱，我也不讲话，不讲说多少钱买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人都是在那攀比，我们希望比别人更好，我们比希望比别人更强，这是人生如此，如像比赛一样的哈。那我们下面看看下半场呢，怎么了？昨天我跟一个认识了40多年的一位弟兄在这里哈，他今天也来了，我不讲他是谁哈。我们比什么？比血压谁高啊？不，比血压谁低，是不是？比血脂谁低？比血糖谁低？比尿什么？尿酸谁低？天哪，胆固醇谁低？结果我跟他讲，我三个都不高。他说我三高都高。哎呀，我说真是，我说我希望你好好保护你的身体哈，你不要到时候三高都高哈。我们人生上半场比一些东西，下半场比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怎么样？丰足的人生肯定是健康的身体。所以很多人锻炼锻炼锻炼。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跟我是同事，他每一天都锻炼，他每一天抓着我去走路，因为我很不喜欢锻炼，他就抓我走路。哇，就是这样子每天锻炼，就忽然之间就得了那种很不好的病，对不对？得了 cancer。 所以你可以看见，即便你锻炼，未必你就能够保持你的生命。当然我相信会好一些啊，所以我现在也在锻炼啊，也在锻炼，因为我们认为丰足的人生就是这样。那么人的一生呢，上半场是什么？顺势而为，我这里说听命。下半场呢，认命了，已经没有办法听命，就认命了，是不是？如果你上下半场都想兼顾，都想成为赢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容许我这么说，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我用圣经上一个例子跟各位思想。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没有关系，你就知道这是所罗门王，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很有名的王。他的人生一生的经历啊，让我们可以看见，对人生有一点点的体会，有一点点的了解。这是犹太人史上很有名的王，他大有才，他智能啊，他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跟上帝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什么都不求，这个人真聪明啊。他说什么？我只要求智慧。想不想智慧跟聪明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是？聪明怎么样？小聪明，聪明还有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神啊，你给我智慧。什么样的人才有智慧？敬畏神的人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求智慧，但是他求，然后非常的努力去求，结果他下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什么？就知道都是普风，都是虚空。所以你可以看见，因为多有智能怎么样，就多有愁烦。你看那些农夫很好啊，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利与我何哉？外面外面有什么什么情形跟他没关系， 他只要日出的时候他出去工作，日落的时候回家休息，哎呀，你仔细去看他们的生活的确比我们要幸福得多啊！我们拼命啊，早上 一清早就去工作，兢兢业业的工作8个小时，有的时候不够10个小时，还不够12个小时。我的大儿子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工作，为了什么？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告诉我，他说我30岁以前我要做多百万富翁，瞧不瞧什么叫多百万富翁，就不止100万啊。30岁以前啊，这个人口气好大。结果我说，孩子啊，钱不是那么重要，不过呢，如果你真的要赚你就去赚吧。他27岁的时候他成为多百万富翁，你们有没有人27岁以前成为多百万富翁？他真的成为多百万富翁，他自己开公司，公司一上市，哇，他钱多得不得了。他跑来跟我讲，他说 Daddy I made it 他说我成功了，我成功了。真的吗？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金钱是靠不住的，金钱是靠不住的，你不要太得意。他说不行，你一定要买我的公司的股票，一定会涨的，一定会涨的。那为了支持儿子，我也买了几股哈。到2008年，忽然之间怎么样？股票下降，哇，降了，他原来20多块钱的股票降到只有几分钱哈。然后他300多万的财产降到只有几千块钱，啊，他哭丧着脸跑来找我。Daddy, it's all gone. 他说，通通都没有了，金钱都没有了。我没有安慰他，你知道我说什么？ Easy come, easy go. 你得来也是容易，现在怎么样呢？失去也是很容易。金钱是我们抓不住的东西，你必须要记得这一点。金钱是抓不住的，所以没有必要去拼命的想抓，抓不住的啊，抓不住。我以前我是在石油公司工作的，我以为石油永远是往上升的，不可能往下降的，结果现在降到什么？哇，降到你不可思议的降。我想你们加州还是很贵，我们在德州，我们汽油可以便宜到1.25块，到处都有。哇，你们至少有3块钱左右，是不是？降到这么低，一桶石油的价钱在只是半年以前到140块一桶，现在多好，只有20多块钱一桶。哇，在我们休斯顿是遍到处遍地都是被裁的人。哇，我们以为是永远不会被裁，我们以为我们的财富永远是往上走的，不那么容易，还是会跑掉的，还是会跑掉啊。我们继续看，我说，然后他就这个所罗门王，他发现这些都是普风，都是虚空哈，钱财智慧不算什么。然后他说，我以喜乐来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昨天讲了，你可以有喜乐，你可以有人世间的喜乐，但是这些喜乐会怎么样？还是会失去，还是会失去。只有从上帝得的喜乐，我昨天跟各位讲，上帝给我们的喜乐是什么？不加忧虑。你有了喜乐还不用忧虑。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喜乐，你中了特奖，你有钱有的不得了，喜乐，但是忧虑得很，你不知道应该放哪里，你不知道应该藏这里藏那里。在国内许多这些贪官，最特别的一个贪官，他在家里他挖了一个地下室，他把所有的现，因为他们不敢存的银行就会被发现是贪污的，放在地下室有几吨的100块的钞票。哇，你看见没有？他担不担心？他担心，他随时怕有人发现，他随时怕有人发现。这些是虚空，所罗门说这些都是虚空，这是狂妄。他说论喜乐有何功效呢？这个真的喜乐吗？不是真的喜乐。你继续看，那么所罗门继续追求，因为他是一个王，他想要得什么他就可以得到什么，他继续追求。他用什么酒使我的肉身舒适？哇，他就以为这个可以让我快乐，所以他自己有自己的葡萄园，他又建更大的房子。 我相信我们在加州人都有这个对不起我说都有这个习惯啊，房子越住什么越大，哇，就表示你越来越有钱，那个区域越搬越好。我在80年代的时候，我就在住在南加州，我买不起在 Irvine 的房子，太贵了，我只能买到 Fullerton 去哈、啊，只能买到 Fullerton 去。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更大的房子，更好的享受，最好你的前院后院还有葡萄园，是不是？所罗门说什么？这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这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你想捕风是什么？你抓风抓得住，抓不住，抓不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东西哈、啊。我盼望基督徒也一样思想，不要不是只是为着摸到有的哈、啊。然后他怎么样？他买了什么普杯啊？哇，用人好多的用人，是不是？他以为这个这样子就有福气，有牛群羊群，哇，有金银有财宝，真是。世人所喜爱，他没有一样不追求，可是呢，都是虚空，都是普风，都是普风，都是虚空。你即使有很多的仆人，那个这里我说的普杯哈，你觉得是幸福吗？未必。我有一次公司派我住在这个印尼苏马特这个地方。我们公司为了要让当地的政府高兴，所以要培养这不是要有更多的什么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规定一家人要有4个仆人最少。哇，一个仆人割草，一个仆人买菜，一个仆人看孩子，一个仆人扫地干什么的。哇，可是你烦得很。这4个仆人在一起，你晓得为什么？第二天你家里如果发生什么小小的一点事情，第二天整个村里都知道，因为每一家都有仆人啊，他们互相就在那里什么八卦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即使你有很多的仆杯，未必是幸福。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里住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仆杯，我觉得很烦很烦哈、啊。但是又不能不要，规定要至少4个仆人，如果多更好，制造就业机会啊。然后你可以看见怎么样，人眼所求的，眼睛所求的，心所想的，他都有了。但他讲一句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真的，你如果现在去想这些事情的话，真是虚空，真是虚空，都没有永恒的价值，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后来他说，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一切事情和我劳碌所成功的，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因为在日光之下什么毫无益处。哎呀，你可以看见这个那么伟大的一个君王，这么有权柄，有才势，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他都有，他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所罗门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日光之下的事情都是普风。什么叫日光之下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活在日光之下？
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事情都是什么虚空，都是什么普风。也许你觉得真是太凄惨了一点哈，但是有办法哈，我们等一下看。满足，我怎么样能够满足呢？日光之上的事情都有意义，同意吗？什么是日光之上的事情？上帝的事情，是不是日光之上的事情？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我在85年的时候，我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哈，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到那个加尔各答，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就是全印度，也可以说全世界最脏、最苦、最乱、最不好的地方。哇，那真是苦，那真是苦得不得了。可是我感谢神。因为80年我刚刚进入石油公司工作，85年我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在石油公司工作，我刚才告诉各位，我们拼命的打拼，就是为了让上司高兴，让你的工作稳定。可是我头痛，痛得不得了。你们有没有头痛的毛病？你晓得美国最畅销的药是什么药吗？Tylenol 是头痛药。 哇，你的头痛得不得了，我整天都头痛，我整天要吃好几颗 Tylenol 我才能够帮助我能够继续工作。可是很奇妙，我到了印度那里去，那么乱那么脏那么苦的地方，诶，我头不痛了。你想为什么吗？我天天思想上面的事，因为我在那里做宣教士，苦到一个程度，也不会有 TV， 也不会有报纸，也不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整天做什么？读经、祷告、讲道、探访人。好，我告诉你，我头一点都不痛，我有一整个月没有头痛，我非常感谢神。我说神啊，我明白什么叫做头痛，什么叫做头不痛。头不痛就是你思想上面的事，你头就不痛；你思想地下的事，一定头痛。结果后来终于过了一个月了，我从印度回来了。回来了，我就说：“哎呀，终于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真可怕啊！”我那个做那个一个月的宣教师做的并不成功，以后再有机会再跟各位讲。很多故事很有意思。回来了，那我妻子去飞机场接我，我一看到她，我第一件事情问她说：“什么？你想吗？你的包包里面有没有 Tylenol？” 为什么？我开始回到这个日光之下来了。你想，我一想，明天礼拜一我要去上班，一定堆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要我做，头怎么样？哇，就头痛了。所以我马上就问师母说：“你包包里有没有 Tylenol？” 他说：“为什么你一下飞机就要 Tylenol？” 我就解释给他听。如果你喜欢不要头痛，我盼望你多思想上面的事哈。所罗门我有一个结论，非常好的结论，他说趁着年幼，这个年幼不一定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趁着你还有机会的时候。昨天晚上我跟各位讲，机会都在时间里的，但不是每分每秒都有机会，有了机会你必须要怎么样？抓住，必须要抓住。今天是你接受主的日子，圣经说今天是悦纳的时候，今天是拯救的日子，这是机会。如果你不抓住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啊！昨天非常非常感谢神，一位老姐妹，现在我可以叫她姐妹了哈。她不敢站起来，她不敢举手。我说：“那你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你愿不愿意举手呢？”她说：“愿意。”所以我就在那里跟她一起做决志祷告。阿们，
阿
们。他抓住机会，他抓住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他说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哎呀，很多时候做传道人的，我经常有机会到医院里去看探访病人。你在医院里探访病人的时候，很多时候让我做一些事情并不是我愿意做的。他那个病人已经快要没有气了，但是他家里的人希望他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上天堂，但他连讲话都不能讲了，怎么办呢？家里的人说请传道人请牧师为他祷告，我能够不为他祷告吗？我为他祷告。然后他说你问他一下他信不信主。我说你信主了没有？你听见了没有？他手动了一下，哦，他信了，他信了。你愿意等到那个时候吗？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他就说那些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然后你说我毫无喜乐的日子，那时候才来信主，你不觉得很可惜吗？你可以早早的信主，享受上帝的慈爱，享受上帝的恩典，纪念造你的主，趁着年幼。今天我们在座，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趁着这个时候，趁着这个年幼的时候，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你能够接受主。下面给你看一个人，可能你们晓得他是谁。这是谁？
徐才厚。
哇，你们都认识他，了不起。徐才厚，这个贪官污吏是不是？是谁的人啊？江泽民的人，周永康的人，是不是？哇，专门替他们贪财贪污的，他是四星上将，不到五星上将，这个人了不起，他什么都有。你看他昏了，他头昏了。然后他临终有一个遗言，你去看看他的遗言，或许你能够有所领悟。他说当一个人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啊， 不能挽救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我算什么，钱算什么，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能够是什么，让人变得贪婪。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自己嘛，这是他的遗嘱，变得可怕的恶魔一样。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那些所谓什么的身份地位金钱这些东西怎么样，他说都不值什么，这一切的一切跟垃圾一样，垃圾一样。他是自杀而死的，他自杀而死的。最近有很多贪官自杀而死，你稍微注意国内的报纸，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发现这些东西能不能满足他们，不能够满足他们，不能够满足他们，到头来他认为是垃圾一堆，垃圾一堆。下面这个是我看一个地方抄下来的，我不必一个一个看哈。一个高档的手机你用多少，大概70%的功能你都没有用过，你只会几个简单的功能，是不是？一个高档的轿车70%也是多余的啊！你那速度你敢加速吗？你加了速你就被警察抓了哈。一个特别豪华的别墅，哎呀，你们在加州很不容易买到豪华的别墅哈，我们在休斯顿很容易买到豪华的别墅。你想要买豪华的别墅，你就搬到我们休斯顿来哈。我们公司很多年轻人，他们宁可调到休斯顿，因为可以买豪华的别墅，很容易就买一个房子是5000尺、6000尺，甚至于10000尺。你们有听过在家抽？恐怕没有听过啊，因为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我们想要买一个房子，因为只有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但是我很喜欢那个区，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找找找，最后找到一个最小的房子，你猜有多大？4770，就是我们两个人住哈。所以你们有人要到休斯顿来，欢迎你到我家里来哈，一定有客房给你住的哈。所以你其他我就不讲，你继续看下去，你发现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不管你房子多大，请问你晚上你睡觉睡在哪里？一个床最多是12尺长、12尺宽，是不是？最多了。然后在美国，我不晓得你们在加州是不是也是这样，他们叫 downsizing， 有没有？退休了，那我就买一个小房子。我说我不买，人家说哎，你怎么退休你还买那么大一个房子？我说退休才需要一个大房子，你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哈，这是我的 philosophy， 你不需要学哈。就他们 downsizing， 然后再 downsizing， 最后什么6尺长、3尺宽，什么东西？你不觉得很凄惨吗？你不觉得很凄惨吗？真的很凄惨。人真的一生，你如果仔细去想想，非常的凄惨。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价值观需要改变。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的价值观需要改变，价值观需要改变。我知道在座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你可以在此刻你稍微反省一下，你的价值观念是不是跟世界上人还是一模一样，还是你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哈，有所不同。我们来看看如何活出最高价值的人生。有一个人我很喜欢，他叫 Jim Elliot， 他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非常让我得帮助的一句话。这里是英文，我把它翻成中文，你看下面，我们一起念这个他这句话好不好？我觉得很有帮助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个人舍去那抓不住的，去得到那有永不会失去的，是一位什么聪明人。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做聪明人，我希望你是愿意做聪明人，舍去那个抓不到、抓不住、抓不到的，得到那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呀，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舍去。什么是留不住的东西？时间留不住，力量留不住，才能留不住，财富留不住，健康、机会、生命、爱和关怀都留不住。 你应该怎么样舍去那抓不住的东西，你的时间可以多为主做一点工，你的力量可以多为主做一点工。今天我昨天晚上讲了，我今年已经到了过了补息之年，我仍旧愿意把我剩得的力量继续奉献给主。为什么？只有这样才是有永恒价值的，否则都没有价值啊！你的才干你走了不就带走了吗？你的财富再多的财富都没用的，你同不同意我讲一句话？金钱如果你不用不是你的。
是，
你们都好像不太，只有几个人点头哈。金钱你不用不是你的，同不同意？
是。
你银行那个存款那么多不代表是你的，你要用了才是你的，用了干什么？奉献给神。真的，我可以告诉各位，你不用不是你的。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同事，哎呀，他很小气，我们叫他，给他一个外号叫铁公鸡。瞧不瞧什么叫铁公鸡？一毛不拔。我们只要跟他出去玩也好，吃饭也好，他从来不会付钱的，都是我们付钱的。我们叫他铁公鸡。哇，这个人就省钱省钱省钱，他那个银行存款越来越多，他玩股票，股票又涨得很厉害，哇，多得不得了钱财。他就跟我讲全要，他跟我讲，他说坤华，我想要有的我都有了。我说非常好，但这些都会过去。他不信，他不信，忽然之间得了癌症，很短的时间他就走了。请问你那个钱是不是他的？
是。
谁的？他没有儿子，他有妻子，那个钱是归他，归谁的？归他妻子。还好他有一个妻子，是吧？结果他妻子六个月以后呢，改嫁了。那么请问你这个钱给谁用？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对不对？惨不惨？哎，你们都不说惨的，你们觉得好玩啦、啊？哇，我替他惨得不能再惨了、啊。你想一生的积蓄就这样子给一个陌生人去用，我告诉你很可怜，人非常的可怜。我再说这些东西是留不住的，我们尽量舍，尽量舍，抓住那永恒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哪些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这里写了，特别为着基督徒哈，遵行神旨意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永恒价值的。我记得昨天晚上我跟各位讲，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决定不走政治的路线，我决定好好的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我们学校的第一个中文查经班，到今天已经快要50年，这个查经班仍旧存在，很多很多大陆来的学生都在那里得造就，都在那里得到重生，得到新的生命，这有永恒价值。我决定相信，当我百年以后，那个查经班人就会存在，人就会存在。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纽约去，你可以去看看，每个礼拜五都有聚会的哈，到今天也是一样。为遵行神旨意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怎么样？你要抓住这些。所以我感谢神，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30岁都不到，我们开始感谢神，因为在这样的时候我抓住了这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到今天我都不后悔。我非常感谢神让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学习抓住那个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啊！我们可以看见，继续你可以看，抢救灵魂，教导人遵行神的话，建造人的灵命，多结永远长存的果子，这个都是永远不变的。今天你们在这里开布道会，你们关心这些慕道的朋友，我觉得这是美好的事情，这是美好的事情。我盼望在座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你都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对你的爱，对你的爱，他们关心你，他们爱你，他们才请你们来，让你们有机会抓住这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啊！那么你想得到什么呢？你想得到什么呢？我们看看，永远不会失去的神赐的生命，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是永生，永远不会失去的。神赐的爱是怎么样？是长阔高深， 不像我们人间的爱，不管你 有多相爱，都是会过去，都是暂时的啊。神赐的喜乐，我昨天晚上也讲，不加忧虑。那么神赐的平安呢？出人意外的平安。下面我就跟各位稍微多讲一点，怎么去得到，怎么去得到。昨天晚上我没有讲很详细怎么得到，今天我跟各位讲，我下面讲的希望你也可以用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也可以用。怎么去得到？八个字，我要各位记得八个字。你记得这八个字，你就懂得怎么去传福音了哈。你不相信试试看啊，我们看看。头两个字我们一起念，虚己，再念
虚己。
我们声音都不够，再来
虚己。
虚己容不容易？虚己啊，
不容易，
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主耶稣都为了什么？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哪里？马槽里。多么谦卑。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为什么不降生在皇宫里？既然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就是那么样的谦卑。我再说，虚己以至于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怎么样，降生在马槽里，他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虚己。他原来是神，高高在上，他成为你我的样式，为了要体会你我的软弱，你我的喜乐，你我的喜怒哀乐，他都体会，他都经过。如果此刻你觉得你在很苦的当中，你觉得你很不公平，被待遇，被人家很不公平的待你，你必须要知道，主耶稣为你，他也受过很多不公平的。如果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被人出卖了，你很难过，我可以告诉你，主耶稣也被他自己的学生出卖了。你看见没有？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为了要能够体会你我的软弱，能够体会你我的感受，这样他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啊！神爱世人，昨天我讲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你仔细看，他诞生在马槽里，是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你有没有碰到过，你去一个地方旅行，到了快要睡觉了，累得要死，结果你找不到旅馆？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形？我到美国来第一天晚上就碰到，我那个我接我飞机的那个同学是很好心，他带我到每一个地方去玩，玩玩玩玩得太晚了，就去找旅馆，怎么样？没有一个旅馆，都是写什么 No vacancy， 没有空房。哎呀，我们就越绕就越远，越绕就越远。你想要离城越远的话，可能还有。哇，他的女朋友在旁边哭起来了，他都是你害的。我早就告诉你要留旅馆，你不留，你不这个预留旅馆。你看见没有 ？No vacancy。耶稣那时候更厉害，玛利亚身孕重了，已经快要生了。你想抬了一个大肚子的人站在找旅馆。哇，可不能简单。但是耶稣为了什么？为了爱你爱我的缘故，他怎么样？虚己。我们一起来讲虚己。我指头一指，你就讲虚己好不好？
虚己，
我指这边，这边讲，指这边讲。
虚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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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己。记得耶稣为了你的缘故，为着我的缘故，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来到这个世间哈。我这一说，你心里有空处为他吗？他当时没有空处，所以他降生在马槽里。今天他愿意降生在你的心里，你心里有空处为他吗？我把它放大一点，有没有大一点？你心里有空处为他吗？你可以此刻在心里默默的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的愿意，你说神啊，我心中有空处为你。我们继续看第二个两个字是什么？一起讲。
爱人。
头两个字是什么？
虚己。
虚己，虚己是为了
爱
爱人，这么简单。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很简单的传，八个字就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为了爱人， 你看见这张图画，你不觉得很美丽的吗？虚己是为了爱人。耶稣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为了你，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人同在。你会不会跟一个你不爱的人同住？不会的。你今天你跟你爱跟你的妻子同住，跟你的丈夫同住，都是因为你爱他嘛，是不是？
是。
你会不会跟一个不相爱的人同住？我告诉你，中国人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跟一些讨嫌的人在一起啊，半句都嫌多讲话。”你会不会觉得？他很有感触哈、啊，你是不是正受到女朋友对你不起了哈、啊？会啊，你真的觉得？哎呀，怎么会？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讲你的、啊，我只是猜啊。但是你爱一个人哈、啊，这里我讲，我说爱人，在神的爱里面。你我就不会有惧怕，你必须要知道。哎呀，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到我面前来说，她很害怕，她晚上睡不着觉。我说为什么害怕？她说有弟兄姐妹讲她被鬼附了。我说我看看你的话不像被鬼附的，你是害怕，因为她丈夫经常到国内去工作，所以她一个人很害怕。我说你在主的爱里面应该没有惧怕。我说你祷告，你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我就没有惧怕。就后来他告诉我，他真的没有惧怕，不是被鬼附。你不要随便定人家一个罪案，说是被鬼附的哈。你要帮助他哈，帮助他，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怎么样，惧怕就除去。好，头两个字是什么？
虚己。
虚己为了
爱人。
爱人。我们看下面四个字哈，我们来看。我这里说，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呢、啊？都享受过这奇妙的爱。你如果去看西方的话呢，所有那些伟大的音乐、伟大的曲子，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哈，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我这里再问一次，最稀罕不过的是什么？耶稣爱我。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主爱我，是不是？你心中有空出为他吗？他是爱你。我可以跟你做见证，他是爱你，因为他曾经爱我，继续爱我，将来还会爱我。我可以跟你做活的见证，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耶稣爱你，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我们接着看第三个字，我们一起念：
舍己，
他为你我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当时罗马人最残酷的刑法。罗马人最残酷的刑法，就把人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你记得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怎么样拯救出来？这是舍己。他圣经里面，我把圣经里面一节一部分写在这里。他要给他起，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第三个是要舍己。舍己，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怎么舍己。我这里讲，我说每当我看见那节圣经，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你读那节圣经你有没有什么感触。我到今天信主已经60多年，我每看到那节圣经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心里感动，我心里仍旧受感动。他为什么往耶路撒冷去？要去干什么？要去钉死，为你为我的缘故钉死。所以他定义，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一点点保留，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每次我念的那节圣经，我心里就会有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也定义爱你，爱你更深。基督徒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盼望你有。当 当你真是很清楚知道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是为你的缘故，我盼望你心中也有一个反应，我也耶稣，我也定义爱你更多，爱你更深。你心中有空处为他们，你心中有空处为他们。我们继续看下去，最后两个字一起讲，
救人
救人。
好，我们从头来，虚己为了爱人，舍己为了
救人。
看见没有，整个福音讲完了很清楚，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我盼望你记得，你传福音不需要用高言大志，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从来不用高言大志，因为我觉得高言大志只不过是炫耀你的学问而已。更重要的是吧，最简单的真理让慕道的朋友们能够了解。救人，他为的是救人。我们看看，对不起，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救我们，他可以救我们。好，他被掳的释放，被创伤的遭什么，被创伤的，我这里写什么，遗毒得到俘所俘虏的能够锁链全断。你心里有没有被创伤？我可以告诉你，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锁链全断，你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座很多人来美国是为做什么？为了这一块土地是自由的。但是真的自由吗？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里所谓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神所讲的自由。自由是什么？从罪恶里释放出来，你永远不再被罪恶所捆绑。我绝对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被罪恶所捆绑，你曾经做过某些事情让你觉得你有罪恶感，你今天可以从罪恶感里面跳出来，完全得到释放，完全得到释放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使什么被囚的出监牢，使痛苦记忆所困扰的困境的怎么样囚禁的得自由。你知道当你恨一个人，当你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的时候，你把自己关在什么辛劳里面。如果你愿意靠着主，你可以从那辛劳里面出来，真正得到释放，真正得到释放啊！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可以断开一切锁链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要使什么安慰悲哀的人，被自责的痛苦所撕裂的人，重担得以卸除。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一些被罪恶所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人，耶稣可以让你得自由，让你得到释放。我们继续看，因为他饶恕了我，今天我也能够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因为他接纳了我，今天我也能够去接纳一个别的人。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今天也可以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我一篇见证，在网络上，他们把我放在网络上去了，叫做，如果你没有看过，今天晚上你回去可以看一看哈，现在不要看哈，我现在不要你用手机哈，叫做迟来的拥抱，你记得哈，迟来的拥抱，你去看一看，你真的会明白神怎么在我身上对付我，让我能够去饶恕一个我完全不能饶恕的人。神对付得很清楚，你看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不是我写，但故事是我，但是有一位姐妹替我写，她的文笔很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她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去饶恕别人哈。我们继续看，他使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喜乐和平安，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啊！我们继续看，历史因耶稣的诞生分成西元前西元后。有很多人不知道，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就很稀奇，我这个国家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完全不相信有神的国家，为什么他用耶稣的诞生的西元来定年代？你不觉得很稀奇吗？ 这是我第一，我一下飞机我发现他说今天是西元多少多少年几月几日，我说哇，西元多少多少年。可是我可以担保很多人不知道这西元什么意思。西元就是以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元年，所以今天是2016年，也就是在2016年以前耶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是一个神话的人物。因着他的诞生，整个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半，西元前西元后。西元前叫什么？ Before Christ BC。 什么叫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西元后呢叫 AD。 AD 我不会了，因为它是拉丁文， 我念不出来，意思就是说 After Christ。 所以 Before Christ After Christ， 因着耶稣的诞生，人的历史被分为二，主前主后。今天如果你接受了主，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在你人生的历史当中也是被分为二，信主前信主后。今天我们做主席弟兄他也讲，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信主前信主后。我绝对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跟你分享，信主前是什么样子，信主后是什么样子。我们接着想去看，你心中有空出为他吗？我一直把这个问题放在你的心中，你有空出为他吗？他这么样的爱你，这么样的为着你。我们再来看头两个字什么？
虚己。
虚己是为了
爱人。
舍己是为了什么？
救人。
你们已经开始有一点不太整齐了哈，来，虚己，
虚己
为了
爱人。
舍己，
救人，
记得八个字很简单嘛哈，八个字如果你都记不得的话，我能相信哈，中国人都很聪明的，不要说八个字，八千个字他也记得。求神帮助我们，问你自己心中有空处为他吗？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让我们看见耶稣爱你，让我们看见怎么样？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我一直问这个问题，我盼望你此刻也在问一个问题，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为着基督徒，我盼望你思想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我觉得正好非常的符合哈。一个是什么？有一首诗歌诗班唱的是什么？主我爱你，是不是？主我爱有多深，是不是？另外一首呢？
他自己
爱我愿意。你可以看见这里两首诗歌里面，他自己有一首诗歌是他自己，我说错了，他自己。你愿不愿意让他成为你的主？我最喜欢一句英文，我先把它讲出来，然后我翻成中文。英文说什么？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如果他不是凡事上是你的主，他就不是你的主。记得凡事上，你还有一点点不是他不是让他做主，他就不是你的主。我觉得英文很好，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所有事情，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你完全不是。耶稣爱你，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相信你预备这个布道会不是偶然的。主，我们也相信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相信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你都已经定好了。我们感谢你，我们只能说你的爱奇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空处为着你？我愿意在这里非常诚恳恳求各位问你一个问题，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如果你有，请你 举起手来好不好？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说我心中有空处为你，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昨天有很多位举手，我们看见了， 谢谢，看见了，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谢谢，谢谢，还有没有？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他这么样的爱你，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可不可以我最后再问一次，希望你能够回答。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这是你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心中，你说主啊，我心中有空处为你。还有没有最后一次？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最后一次？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今天走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感谢主，看见了，看见，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若不是你感动人的心，人的心不容易有空处为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让这许多位现在我们可以称为弟兄，成为姐妹的主，你让他们敞开他们的心，愿意有空处为你。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的救恩临到他们，让他们真是在他们人生当中有信主前信主后的分别。求你帮助他们每一位都愿意跟随主耶稣，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我现在要问基督徒们，你是否愿意跟主说，你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是否愿意凡事上承认他是你的主？我再说，如果不是在凡事上承认他是你的主，他就不是你的主。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站起来好吗？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站起来好吗？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凡事上以你为我的主。感谢主，我们继续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看见这许多弟兄姐妹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若不是你感动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我们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愿意在凡事上都称你为我们的主。主啊，求你们让我们不是仅仅唱歌唱得好听，更让我们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在凡事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几位出信的朋友也感谢你，求主你也帮助他们认识清楚，不仅仅是他们的救主，你更是他们生命的主宰。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把余下时间继续仰望给你，求主你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真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靠近你，越走越亲近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说，主，你当年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们今天也愿意说，主啊，我定义爱你，爱你更深。谢谢主给我们这两天的聚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阿门，
请坐。